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不好？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天父，我们喜乐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巴不得朝见你的容面，我们巴不得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主，我们就再度的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头带领我们。主，借着圣灵将你自己的信息写在我们心板上，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这末世的时代，主，那恶者就像那吼叫的狮子，要吞食那些冷淡退后的人。但是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你使我们的眼目被开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你使我们更多认识你永恒的旨意。主，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丰富，带领我们眼睛看到永恒，带领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因此孩子在这里恳求你，我们将众人包括孩子自己都再度仰望在你的面前。愿圣灵在这个时候充满在我们众人的心间，愿圣灵在这时候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不但进入你的真理，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在教会中做那奇妙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丰富的同在，谢谢你所应许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你就必定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本是为了朝见你的容面。主，我们就求你将你自己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早上一路开车来到这里，真是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一路上的风景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变化，从夏天已经进入到秋天，这个秋天里头真是多彩多姿。那我就思想到在主的教会里头也是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状态，也各种不同的光景。上一次在各位的当中，我们思想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在主的眼中它有很多很多的长处，以弗所的教会也有它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它的失去了它起初的爱心。当然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特色，每个教会也有它自己的光景，但是不管它的特色是什么，不管它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教会，怎么样来改进，这是主借着启示录的这些经文这些书信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对着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在哪个地方跌倒，你们要重新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就是把你们的爱心重新再点燃。一个教会里头若是没有爱，一切的服事就变得都是困苦，一切的服事都变得都是重担。唯有爱在，因为爱人爱神的缘故，我们的服事才会有力量。像我们今天，我深信各位来到这里来敬拜主，因为我们的心对主有一份渴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朝见他，是因为向主诉说说，主，你是配得我们颂赞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我们来这敬拜你，我们将感恩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将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同来思想另外两个教会，一位是士美拿的教会，一位是老底家的教会。在这两个不同的教会，主对他们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忠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士美拿教会，从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请你要写信给士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着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 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人。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士美拿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地方，是一个它的地理位置在以弗所教会的北边一点，大概有30个 mile。但是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地方呢，我们却从今天的经文里头读到，他说：“我知道你是患难，你是贫穷。”在一个富足的城市里，有这样子一个患难、贫穷的一群人住在那里，但是主却对他们说：“你们是富足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在这里呢？原来士美拿这个地方呢，它崇尚着帝王崇拜。所谓帝王崇拜，在罗马时代，在公元一世纪末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盛行的事情。罗马的皇帝自称是帝王，所以人呢都要向他敬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我们的主只有一位，这一位主到底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既然是属主的，我们就不会崇拜罗马的帝王。假如说不崇拜罗马的帝王的话，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发生逼迫临到当中。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被下监，有几个人受到逼迫。从教会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士美拿城有一位很著名的早期的教父，叫做波利甲。波利甲当他向众人承认他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众人就开始逼迫他，逼迫他说：“只要你承认你放弃你的信仰，只要你承认你不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饶你一命。”我相信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头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这却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情。所以怎么办？遇到了这样子的逼迫，在生命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崇拜罗马的皇帝呢，还是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当然这一位86岁的高龄的教父，他说：“耶稣基督在我的一生中这样子看顾我、照顾我、带领我，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所以他宁愿选择死亡，他不愿选择否定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他也不愿意来拜罗马的皇帝，称他们为主。所以在这样子的光景中，士美拿的这位主教就受了逼迫，就被人活活的用火烧死了。所以逼迫的事情在当时是一件很实在又很实际的事情。这对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除此之外，他说你们的贫穷，在一个富有的地方，你们的贫穷，你们的患难成为贫穷的时候，这个患难是一个很大的患难。原来我们生活中所需的一切也都是主所赏赐的，但是当我们在面临那样子逼迫的时候，我们却要选择我们到底要不要为了信仰来坚持我们的要不要为了坚持我们的信仰而来持守，而不与这些外邦的人做生意。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在士美拿城里头有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是非常反对基督徒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基督徒的信仰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他是亵渎神的，怎么可能信一位被钉在木头上的人称他是主是神呢？所以犹太人对基督徒并没有好感，找尽了机会就来逼迫他们，特别是这些做生意的人。做生意人的话，假如说我们买的东西，我们买不到好的东西，我们买不到便宜的东西，我们做生意的成本就提高了。假如说我们要生意要做得好，你必须要有客户，但是呢，这些客户却是信异教的人，他们看到你是信 属神的属基督的他们就不来你这店面里头来买你的东西来跟你做生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存在的问题。那到底要怎么办？我们要持守信仰吗？还是我们要同流合污？这就是逼迫的来源，这也是贫穷的来源。到底要怎么做？但是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说，我们宁愿效忠我们的神，我们宁愿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也不愿意与世界同流合污。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一个决定一定带着一个后果，这后果是什么？他们就要担负他们的贫穷，他们就要为他们的生命在逼迫的当中付上代价。但是主怎么看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主为什么说他们是富足的？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头，每一封书信中主都有对这个教会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在哪里有什么问题，你需要改进。但是在士美拿的教会，主却没有讲，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主没有责备他们，主为什么没有责备他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在的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既然是属主的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么多的难处的存在？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教会，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神不是说天上的飞鸟不收也不种，我尚且养活它吗？两只麻雀不是卖五分钱吗？若是我不允许，一只也不会落下来吗？你们身体发肤我都数算过了，那为什么这些苦难还会临到这个教会呢？主让这苦难临到这教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我们才会思想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内在的因素让士美拿的教会他们被在苦难中，就像在一个熬炼的炉中被熬炼。熬炼什么？熬炼信心。信心要经过试验才会比那纯金更为宝贵。苦难是一个炼金炉，苦难是炼我们对神的信心，炼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炼我们信仰的内容。这是外在，这是内在的因素。所以苦难临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中备受考验，到底信还是不信？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生命抉择的时候，我到底是选择我的信仰，还是我要随波逐流？当我面临我生活上考验的时候，我生意上面临种种挑战，我到底要为着我的信仰是选择信，还是放弃我的信仰，为着生活的缘故？所以在内部，神允许这苦难的临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熬炼他们，像熬炼金子一样。那外部的因素呢？假如今天我们要选择去一个教会，我们会选择去什么样的教会？你们会不会选择？我们会不会选择去一个正在受苦受逼迫的教会？不会吧？我们会选择一个教会，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会选择一个教会，它有很好的主日学，它有很好的 Sunday Worship 的 Program， 它有很好的敬拜，它有很好的团契，它有很好的儿童事工，它有种种的很好的，而且它有坐在那里很舒服的椅子。我们会不会选择这样子的教会？我相信我们都会的。所以没有人会去选择一个正在受逼迫在苦难中的教会。那留在那里的人是为什么？那为什么有人会留在那个教会呢？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在那个教会在侍奉主呢？这就是信仰。 因为他们知道侍奉主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在苦难的逼迫中更能侍奉主。我深信各位今天选择在这个教会里头在侍奉主，你们的心里头也是有同样的感受，不是吗？因为这附近也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只要我们今天要到其他教会去侍奉，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各位选择在这里侍奉主，选择在这里为福音的缘故，为着这 local 居民的缘故在这里侍奉，这是主看为宝贵的。我们不是一个为了享受而享受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使命，每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末世的世代里头都有神给他的托付。我们有个人的托付，教会有整体的托付。士美拿的教会在那样子一个苦难的当中，在那样子一个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主说你是富足的，在人看他们是贫穷的，但是在主的眼光中他们是富足的。他们有什么是富足的？我听过几个见证，特别是在早期在中国的传道人里头有很多受到逼迫。我们听到王明道先生，我们听到赵天恩牧师，我们听过尼托森弟兄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国内的那段时间里头因为信仰上的不自由而受到了逼迫。但是这位传道人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在逼迫的当中有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不是两天，不是两个星期，他说在那里被劳改，在那里饭也吃分量也吃不饱，在那里还要被在做各种的体力上的苦活，他们唯一要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放弃我的信仰。那我怎么走过来的？二十年的岁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岁月。他说我只有靠着神每天晚上在那里借着圣灵来安慰我。在那样子逼迫的当中，信仰突然变得非常的真实，神的安慰在他的心里头带领着他每天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一天过着一天。他说要不是圣灵在我的心里头引导着我，将那十字架上的爱再度的开启在我的面前，我哪有力量我可以走过这样子的逼迫呢？所以在逼迫的当中我们什么富足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富足了，我们对神的盼望富足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环境，不再是现今，而是一个永恒。对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而言，永恒是一个何等抽象的事情。我们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要与神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的上面吗？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带着众天使荣耀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吗？他说在那个时候在牢房的里头，在那里阴暗漆黑的当中，他的心却被点亮了，他的心被神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所触摸着，他的心被圣灵所开启着，看到着永恒的盼望。原来这一切为主的受苦将来是有意义也有代价的。所以在苦难的当中什么富足了？信心富足了。什么富足了？盼望富足了。还有什么富足了？还有爱富足了。人若是没有爱，我们很难忍受苦难的逼迫。30年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位好同学好朋友，我们都是从南部来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大学中的生活费呢，我们需要自己付，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折合美金大概是 $50 50块钱要过一个月，那个时候新台币的话大概是2000块钱 $2000 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个我的同学呢，他爱上了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孩。这个女孩有一个嗜好，她喜欢听音乐会。你知道在台湾在那个年代音乐会的票价很贵的，我们一个月是50块钱 $50 的生活费，2000块钱新台币，那音乐会的一张门票呢大概是750块到1000块， That's almost half， 是一半我们的生活费。因为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听音乐会呢，她的生日又快到了，所以她说我想给她有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说你要做什么呢？她说我想带她去听音乐会。我一听你要带她去听音乐会，你知道那个票价有多贵吗？你知道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有多少吗？她来问我，她说她该怎么办。我说你想清楚了没有？她说我想清楚了，可是我的钱不够哎。好吧，既然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同学，我们两个臭皮匠呢就把这个身上的钱统统掏出来看看凑足了。当然不是买一张了，买一张就是只有女孩子能去了嘛，所以一定是买两张嘛。所以两张的票的话买完了以后的话两个人才会去嘛。可是当这个 dream 实现的时候，那他的生活怎么办呢？他的生活口袋里头有多少钱？他的生活口袋里头大概只有100-200块钱。我就说你真的是要考虑清楚，这100-200块钱你怎么过日子啊？他说没有关系，我一定能够过的。所以呢，我就在看这个人到底这么一点点的钱他怎么过日子，他可以花这么多的钱为着他的女朋友要去听一场音乐会而花了这么多钱去买了门票。我就看他每天他就一餐吃一个馒头，那个馒头一个馒头大概1块钱，他就是这样子过日子的。他把他的生活费省了下来，为的是要讨他女朋友的喜悦。两个人去听一场音乐会，一个晚上就是1500块，然后剩下来的钱他每天要过日子的话他就吃一个馒头一餐，一个馒头，所以一天的生活费大概是3块钱。你知道他吃了有多久吗？他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很可怜的。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走在校园里头，我就问他说 Are you crazy? 他说没有啊，我觉得跟他听音乐会真的是好满足好享受的一件事情。我说还有生活还有现实的这一部分呢，我说你吃馒头的时候呢？我吃馒头的时候我就想到听音乐会嘛。有爱就会有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着主放下，我们可以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牺牲。我们为什么能够牺牲？就是因为里头有对主的这个爱，因为主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的爱就显明了。本来应当是下地狱的人，他说今天在十字架上我为你承担了这一切的过犯，你不必再受刑罚，我为你受了刑罚。当这爱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真正明白这爱是长阔高深，我们的心就被恩感。我们会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宁愿受逼迫，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宁愿为着主的缘故，礼拜天我愿意分别为圣，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我们的主，一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会把这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有爱才会有牺牲。所以到底什么富足了？在苦难当中到底什么富足了？在苦难当中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富足了，这关系里头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是为什么主会说你看起来虽然是贫穷的，你是受逼迫的， 但是你在我的眼中却是富足的。人怎么看？人是看外表的，人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到底我们的拥有是什么，我们的头衔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地位到底是什么。这是人看，人看教会可能也是同样的看法，但是在主的眼中，主看的却是不一样的。主看到弟兄姐妹对他的那个爱心，因着对他的爱所摆上的侍奉，因着对主的爱所愿意放下，所愿意牺牲的。这是主为什么称赞士美拿的教会。苦难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面临苦难。那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苦难呢？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有没有人喜欢苦难的？有没有？没有吗？但是苦难却是避免不掉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上只要我们敬虔度日，我们一定会面临苦难，面临逼迫。我曾经在各位的当中也许跟各位已经分享过这个例子，但今天让我再次的分享一下。我认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海关做事。海关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接触很多形形色色的人，要跟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那这个朋友呢，在那里做事，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你说基督徒在海关做事，就在海关做事，有什么了不起吗？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在海关做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呢，有很多人做事的方法是我们所不能明了的。例如说在海关里头呢，其中就有一个，他们常常会因为要通关，要他们的货物要过关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一个惯例，他们要去送礼。他不讲行贿，他讲送礼。他说，那我们也知道这送礼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送礼的话，那这个货进来的时候，你就手下留情，就让这货可以通过了。好了，那我这个进钱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吗，我在这里上班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呢每当他们送礼的时候，我就面临了挑战。我人家送礼你就拿着就好了嘛，有什么好挑战，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送礼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我放他一马，可是我能够这样子做吗？我说I don't know, you tell me. 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跟神负责。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他说，你说我能不能做？我说，那当然不能做。他说，当我不做的时候，我的上司敢不敢去收人家的礼物？我说，那是他们的事啊。我说，不是，他说那是我的事，因为我不拿，上面的人不敢拿。但是当我要拿的时候，我里头的良心就在指责我。所以当人要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这样子的逼迫。我不是说受到同样的逼迫，因为这个世界跟着神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做还是不要做？所以这是他痛苦的来源。他知道他心里头不能做，但是他又知道他不做的时候，他会面临的苦逼迫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要做决定的当中，这是他生活上最大的挣扎。而我喜欢那份工作，我喜欢那一份薪水，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跟环境。所以当他不做的时候， 他的老板就对他就有很多的刁难，对他有很多的批评，在他的考绩上常常无缘无故的毁谤他，甚至于他的老板明说暗讲叫他离开这个职位。你说有没有苦难？有没有逼迫？也许我们不在那个环境的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要心里头真正愿意以敬虔来度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事情的。所以每一个逼迫，每一个苦难的临到，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这也是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里头，是不是我们能够在黑暗的当中，因着信仰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能够照亮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我相信我这个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他也为了他所要做的见证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再讲，我再讲一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富足的。只有在为着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当我们受到逼迫，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难道神真的一点慈爱怜悯都没有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承担的。为什么？因为主说我知道。主知道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因为主知道的这句话的背后带着什么样，带着一个什么的意思呢？主知道的这个话告诉了这个教会，也告诉了我们，原来在这一切患难逼迫的当中，神仍然掌权。我们相信神掌权吗？我们相信神掌权吗？我们相信神掌权的话，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苦难，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怜悯也是公义的神。到面临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常常在思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像神都不管我了，好像他让我自生自灭在这里。我们心里头会有抱怨，我们心里头会有那种说不出的怨恨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当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掌权，在苦难的当中神一样掌权，在苦难的当中圣灵再度的帮助我们来看到，原来十字架的爱是这么的真实，原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着这个罪，为着我们的罪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爱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知识性的，而不是一个心中的确据跟着认知。所以我们会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会讲到说，啊，神都不管我，因为我的信仰好像只是一个知识性的信仰，我知道有耶稣基督这一位，我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在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神掌权，当我们知道神知道，这个知道跟掌权就给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苦难。因为神所量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神是量度好的，他是照着我们所能承受的，他量度给我们，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我知道几年前，不要说几年前了，就是这几年来公司里头因为经济上的波动，常常会有一些layoff 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这些上班族而言呢，是一些非常真实的事情。我面临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常常在思想，主啊，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难道你不是那一位供应的主吗？难道你不是那一位慈爱又怜悯的神吗？所以当这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多的抱怨，会有很多的痛苦，会有很多的挣扎。有一位弟兄跟我们一样，在公司做事有十几年之后，因为部门上的改变，公司的方针改变，所以整个部门被关掉了。他是一个考级每年都是优等，都是 A 的。他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在那里心里头很难过。那我们就常有机会在一起彼此分享，他就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神好像离我很远。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说，神好像离你很远呢？他说因为神假如离我不远的话，神假如关顾我，神眷顾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的头上？我也无言以对，因为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跟他讲说，你能够走得过去，因为神不是一位没有情义的神。十字架上的爱已经让我们看明白了，还有什么事情比十字架上的爱还来得重要呢？他说我体会不到。我说好不好，我们能够在一起，我来走这段路。他说我愿意陪你走这段路。啊，你怎么陪我走这段路？我生活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 mortgage， 还有家庭，还有孩子，还有等等，我都要需要面对。我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走得过去，但是我深信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一定能够 go through 这件事情。他说看起来我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我说是。我说这也是神要熬炼我们的时候，他不但熬炼你，他也熬炼我，好不好？我们就在一起，我们有机会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有机会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你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讲，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做。所以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开始去真正的开始寻求神。你知道在苦难的当中，信仰会变得非常的真实。以前我们在这个所谓顺利的环境中，我们来这里敬拜，我们觉得好开心，因为我一切都有了，我不需要烦恼，很开心的在这里敬拜。可是当我们在这种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好像这一切都已经被剥夺走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真正从内心的里头说，主我爱你，我对你深信不疑。这是只有在经历中，只有在磨练里头所熬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才能够表达出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头，我们真的是祷告，除了祷告还是祷告。但是在祷告的开始，我告诉各位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真正的为我们的信仰开始认罪。以前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一个 good weather 的信仰，好天候的信仰，凡事顺利的时候，这信仰真好。我们只有面临了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信仰在我们的里头的真实性。所以当我们开始为这信仰认罪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以前真的是好像把这一切都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赦免我们这样子对你的态度，对你的认识，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再来认识你，认识主你自己的主权。所以当我们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圣灵就不断的安慰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诧异，这个弟兄的里头的这个灵，那个 spirit 会比我还喜乐。我说环境并没有改变嘛，我说你并没有找到工作嘛，我说你还要付的 mortgage 还在那里，你孩子的学费，你 还是在那里，你还是需要去担心的嘛。他说somehow今天我祷告完了，里头我里头有一个说不出的喜乐在我的里头。我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说我也讲不出来，我就知道我里头不再担忧。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不再担忧，难道你不需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吗？他说我也讲不出来，我就不再为这些事情担忧，好像就好像有人已经为我 taking care 这些事情。他不是在自我麻醉，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只有在苦难的里头，我们才会重新再明白，原来信仰，原来神的爱所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我说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句话藏在我的心里头告诉我，就是一天的烦恼一天担就好了。我说那你不再去烦恼以后的事情吗？他说我要面对的是今天，我的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就能够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了不同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没有像他以前工作他这么喜欢，当然这个待遇也没有像这个待遇以前的工作的待遇这么好，但是在他的里头他什么丰富了？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是非常的丰富，他对主的信靠里头的那个信心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中他成长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一双有智慧的眼睛来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苦难。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头，苦难是避免不掉的，但是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苦难，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力量会让我们经历着苦难。经历苦难的生命胜过苦难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是士美拿教会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是第一点。我们怎么样胜过苦难？除了主知道，主说你们要被下监有十天的时间，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用的符号来告诉我们，这符号代表什么？符号并不是字面上的意义，十天一个人受苦十天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可以度得过，但是这个意思是在表达什么？这个意思是在表达这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中。十天是神所定的日期，是一段的时间。你知道人在受苦的时候心里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多久？诗篇中有诗人常常问的一句话，就是 How long？ 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我这样子苦难里头，我还需要有多还有多久的时间？圣经回答我们说，耶稣说十天，不是 literally 的十天，而是告诉你说，这一切的事情在神的计划里头，神都定规好了。所以圣经才会说，原来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但我们生命中遇到各种不同冲击的时候，神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正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所以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去面对。第三点，当我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苦难。主对士美拿的教会说，你要至死忠心。主为什么会对士美拿教会讲到说你要至死忠心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至死忠心的榜样。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为着成就天父的使命， 他面对着哥哥他山的逼迫，他背起了他的自己的十字架，他走向了哥哥他山上，他为着你为着我，他舍了自己的生命，他并没有因着这苦难他去逃避，他反而面对着的苦难，在面对苦难的同时他至死忠心。正因为耶稣基督胜过苦难，所以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一样能够胜过苦难，不再是靠我们自己忍受的能力有多少，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主，我们正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神会赐下诸般的恩惠恩典来安慰我们。我刚讲到那一位我的朋友在海关受逼迫的那位朋友，他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他有多少次他告诉自己，我不做了，我要离开这个 job， 我可以找另外一个 job。 但是每当他低头祷告的时候，神就安慰着他，耶稣说，我需要你在这个地方为我做这个见证。当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在一个地方为神做那荣耀的见证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力量。士美拿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士美拿城，在那样逼迫，在那样困苦的当中，仍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因为主将恩典、将力量、圣灵、将属天的爱充满在这教会的当中。我也深信今天诸位在这里为神做见证，心里头对神也有这样子的一份爱，耶稣基督也常常将他的爱充满在各位的心里头，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有他的教会。神说要有他的教会在这里来做他的见证，因为教会是金灯台，是为着神的名在这里彰显的地方。神的名靠着谁来彰显呢？就是靠着你，靠着我，靠着你，靠着我，怎么样来彰显？在这黑暗的世代里的，在这受逼迫，在这困难的光景里头，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世人都贪污都走那条道路的时候，我们说，主，我愿意为着你的名，我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见证。但是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要面临为圣洁的生活付上代价。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付上代价的时候，也许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好的条件，也许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好的机会，也许我们失去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但是主说，这一切我都知道，你在我的眼中你是富足的。虽然我们失去了地上，但是我们得着了天上，这是士美拿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主为什么对士美拿教会可以这样子说呢？他说，你虽我知道你虽是贫穷，你虽是遭患难的，但你却是富足的。巴不得盼望神对北泽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说，你们在我的眼中是富足的。盼望我们在这里为着主的缘故持守真道，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我们愿意过着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纵使我们在逼迫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守持守主的名，至死忠心。所以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主的心就得着满足，所以教会在这地上就能够有他的功用，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短短的一个回应的时间，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是否还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里头是否还有很多的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主恳求主在这个时候坚固我们的心，对着我们的心说话，说至死忠心，让我们能够至死忠心，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有一两分钟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度的对你的信息有着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主，不论我们生命在任何的光景中，主，我们真是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为主而活。主，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若是我们还在苦难的里头，主，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转眼仰望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胜过苦难的主，以至于我们可以深信你的应许，你说在你的里头有平安。主，我们谢谢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也加添这个教会的力量，帮助弟兄姐妹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黑暗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我们愿意靠着主走那属天的道路，我们愿意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主自己荣耀的见证。主，若是我们心里头还有软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而使主的名受到了亏损。主啊，这个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听闻过福音，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的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灯塔，巴不得每一位来到主的教会的人都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以至于主说你们在我的里头是凡事富足的。主，谢谢你，愿你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使我们能够面对环境给我们的挑战，以至于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谢谢主的恩待，谢谢主的同在，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